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们中国的新春佳节，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大家，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主里边蒙恩，我们身体强健，灵里健壮，我们能够跟随主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先为今天的信息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蒙了你极大的恩典，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尤其在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在每年的青春佳节的时候，我们都享受在一起家人的团契，家人的团聚，我们在地上享受你给我们的普遍恩惠。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有你的使命，就是传扬你的福音。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活在你的爱中。今天的讲台求主来高抹，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求主托住我的软弱，让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都是出于你的旨意，让我们讲的听的同你的真道来造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常在神的爱中。我们今天经文是犹大书的17-21节，这里边犹大用了两次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一个语重心长的一个呼吁，他呼吁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个常在不是经常来一下，而是我们一直要住在里边不离开，我们要保持在神的爱中这种状态。那既然犹大这样嘱咐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说明我们是有一个危险，是会离开的，是会跑出去的。离开了神，就离开了神的爱，也就离开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能够从犹大对我们的叮嘱当中，让我们来明白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廉价的。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救恩，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呢，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宝贵的生命的代价，让我们看重神的救恩，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个心智能够荣耀神，让我们所得的恩和我们的行为相称，让我们配得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那我们怎样才能够保持在神的爱里边呢？今天我们大纲，我在这段经文当中总结出5条。第一是要牢记使徒的教训，第二是谨防末世的诱惑的危险，第三要竭力追求至圣的真道，第四呢是在圣灵里的祷告，最后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就是我们一直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那么这5条呢，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彼此相关的，有联系的，又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缺一不可。在17节，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那犹大是主耶稣的4个弟兄当中的最后一个，最年幼的，他可能比主耶稣小10岁左右。那他说是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这里边准确的意思就是预先说的。耶稣常常说我预先都告诉你们了，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到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被那些假的虚假的信息，那些假教师的错误的信息 所影响，上当受骗。所以犹大说，预先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就已经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了。那使徒的教训就是新约圣经的内容，包括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有的福音真理，圣经是全备的。那使徒的命令就是主耶稣的教导，完全记录在圣经当中。主耶稣也告诉他的使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边他们就是我们这些信徒，这是主耶稣的大使命。他告诉他的使徒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接着就是让他的使徒要吩咐主耶稣一切的教训，都要告诉我们，把福音的真理要传扬出去。那这个是从使徒的角度，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已经把耶稣基督教训原原本本的完全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学习圣经，要明白圣经，并且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旨意，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来。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完成了，成全了耶稣基督的使命。那犹大在这里用的是命令的语气，他说我们要牢记耶稣基督的使徒所吩咐我们的话。那今天是中国的新年，我想在这里边跟大家介绍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基督教的一个插曲。在明末的天启三年，就是公元1623年，差不多整整400年以前，那时候呢民不聊生，农民为了饥饿所迫，到了一个坍塌很久的一个叫大秦寺，在这个大秦寺附近呢开垦荒地。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碑。那这个碑呢现在还在西安这个碑林博物馆里边。那通过这个大秦景教碑上面记载的这些文字，这时候人们才知道，原来在大约那个时候，往前推1000年，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就是公元635年的时候，那曾经有波斯来的传教士到中国，在西安建立了一个叫做大秦景教。那这个大秦景教呢，在明朝发现这个碑的时候是不为人所知的，也就是说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记载，没有任何的痕迹曾经在唐朝有过这样一个宗教。是因为发现这个碑以后才知道，哦，原来在唐太宗那个年间有过这样一个宗教。这个碑上记载，当时这个波斯来的传教士他叫阿罗本，他带来了经书。当时在唐朝，我们看西游记里边，唐朝的皇帝是很看重这些经书的，那么就非常隆重的欢迎这个阿罗本。当时的这个叫房玄龄，应该是个宰相，他去城外迎接这个阿罗本，然后呢唐太宗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教。那后来有一个叫高力士的，我们在电影里边也看到过这个人，他把这个五个皇帝的像曾经放在这个大秦景教的教堂里边，这个在当时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荣耀。那从碑文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这个大秦景教呢是非常兴旺的，得到了皇族宫廷大臣的一致的接纳吹捧。但是呢大约200年之后，在唐武宗叫李炎，他发动了一个运动是灭佛，因为当时佛教的势力太强大了，他感觉到威胁，也是从这个财务上考虑，他兴起了一个灭佛的运动。这个运动呢也连累了景教，这个大秦景教呢从此就被灭了。从此以后这个大秦景教就彻底的销声了，匿迹了。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同样是被灭，这个佛教呢受到这样大的一个重创打击，它并没有消失， 而且一直流传至今。中国还有很多的这个佛教庙宇，对吧？它没有灭亡，但是呢，这个大清景教却完完全全消失了，没有一点痕迹。那现在人们的研究发现，它走的路线呢是上层路线，它没有在劳苦大众当中扎下根基。表面看风光无限，但是呢，没有在群众当中真正的传扬这个他们的所谓的福音。为什么我说所谓的福音呢？因为这个大清景教当时来中国的呢，不是纯正的福音派的教会，而是一个叫聂斯多流的一个异端的教派。现在我们基督教的学者普遍认为，景教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们没有翻译中文圣经，也就是他们200多年始终是在和这些贵族们在交往，没有认真的去把圣经翻译过来，没有真正的在群众当中去传播，他们没有把真正福音带来中国。他们而且套用的是当时的佛教的这些形式，这些传教士呢都穿着僧袍，他们的称呼也都是僧侣，他们给耶稣安了一个景尊的称号，他们那个这个碑上边耶稣的名字翻译成了蚁鼠，移动的老鼠，非常可笑，可以说是对神的亵渎。那这个大清景教没有留下来，我相信也是神的手，因为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纯正的福音。那么我讲这个意思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圣经是何等的重要，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仰。所以犹大在这里边语重心长的呼吁弟兄姊妹，我们要牢记使徒的教训，就是要牢记圣经的教导。那离开了圣经就是离开神。有人说你信的是耶稣还是圣经，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把圣经和耶稣对立起来。弟兄姊妹，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们信耶稣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形象，而是有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如果离开了圣经真理，那耶稣就是一个虚无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属灵的眼睛来分辨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那犹大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要牢记使徒教训，接下来他就把使徒教训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谨防末世假基督假先知的诱惑，专门提出来。第18节他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他们就是这些使徒写圣经的作者，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19节，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那使徒们写下圣经，记录下来主耶稣的教训，那几乎所有的使徒都不约而同的重申一点，就是告诉我们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这些人就是犹大书开始说的那些偷着进来的人，那些假教师，那些贼。那这里边告诉我们他们一个特点，就是好讥诮。那这个词好讥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彼得后书的3:2也是这样说，他说叫你们纪念众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我们看彼得他所讲的和犹大说的一模一样，对吧？就是让我们要纪念这些先知预言所说的救主的话，就是使徒传给我们的。那第一要紧的，他说就是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 好机巧就是他们挑战圣经的权威，出于人的私欲藐视神的话，歪曲真理，引诱人离开圣经的真理，背离圣经，随从个人的一些领受，个人的一些想法。那他说所有的使徒都不约而同地提醒我们末日这个危险。那除了犹大，犹大书里边的犹大，还有彼得，刚才我们讲了，那还有哪个使徒有这样的说法呢？那写圣经最多的就是保罗。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其实保罗有很多这方面教导，那我今天就拿出一段经文，我们一同来看保罗是怎样讲的。他和提摩太这样说的，在提摩太后书的3:1，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讲了这些人的这种罪性，都是那些偷着进来的人他们的属性。接着说，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了，不爱神。后边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虚假的一个外貌给人感觉很属灵，很敬虔，但他们内心就是刚才这一切人的罪都在里边。接着说，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嘱咐提摩太，见到这样的人要躲开。接着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接着说，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保罗在这里边讲到了姊妹，在保罗看来，姊妹比弟兄更容易被骗，因为姊妹比较感性，所以这个不是轻看姊妹，而是真的爱，是关心，也是对姊妹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13说，那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骗人也被人骗。最后保罗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就是跟真正的使徒保罗，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说我们得救的智慧没有别的渠道，只有从圣经里边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如何能得救，什么才是真正的得救，这个得救的智慧只能从圣经里边来。那除了彼得、保罗、犹大，那还有一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使徒，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讲过，在2:18，约翰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个末时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些敌基督，敌基督就是抵挡基督，抵挡福音真理的人。最后26，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约翰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些话呢？是因为有那些人，那些人引诱你们，我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所以我才要写这些话写给你们。那这些人，犹大书里边告诉我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而且呢他们是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那没有圣灵就是属乎血气的，血气就是人的肉体的欲望，和圣灵是相争的，是敌对的。他们就是随从自己的私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没有圣灵。什么叫没有圣灵呢？我们真正的基督徒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被圣灵重生的，我们是有圣灵的。那些假教师，那些迷惑人的，那些偷着进来的人，他们没有圣灵，本质上他们就是没有得救的人。那私欲会引诱人，会让人违背圣经真理，为了他们的利益去说一些不是神告诉他们让他们说的话。这是他们这些假教师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像巴兰一样。大家知道巴兰，巴兰是为了利益驱动，他把敬虔当作得利的门路。这个是当今灵恩派和成功神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假教师之所以成为假教师，假教师就是他们里边的私欲、错误的动机，一定会带出来错误的信息，他们成为魔鬼的工具。那私欲除了金钱的迷惑，私欲因为对物质的贪婪，那还有包括人的骄傲、人的荣誉地位，就是所谓的今生的骄傲。那有些人对金钱没有，看起来没有对金钱多大的欲望，可能他也不缺钱，但是呢他有别的欲望，比如说迷恋权力地位，得到人的夸奖认可。往往这样的人呢会更有迷惑性，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让人尊敬的一种对，好像对福音很热情很追求，但是骨子里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圣灵。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也说这样的人，他们就是一个特点，就是结党营私。那引人结党必然会导致分裂，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分裂教会。分裂教会和追求真理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两年前我们脱离宣道会的时候，有人就指责高牧师，指责我们是在分裂教会，包括我们一些同学。那如果说我们追求真理是分裂教会，那马丁路德他是最先分裂教会的，他从天主教当中分裂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什么是分裂，什么是追求真理。那现代教会当中，因为结党纷争的事情可以说屡见不鲜，很多教会的分裂都是因为人出于私欲，出于这种个人的骄傲。这些人的本质就是没有圣灵，没有被圣灵重生。那他们被自己的私欲引诱的结果就是离开神，那他们也成为魔鬼的工具，来引诱教会当中的信仰根基不稳固的那些信徒。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提醒大家的末世最大的危险。末世的危险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来自世界的逼迫，而是来自教会内部的敌基督假教师的迷惑。主耶稣深深知道将来门徒所面对的最大的危机，所以他再三的强调，并且圣灵感动那些使徒们，他们也是反反复复一直在强调在重申这个危险。但是呢，很多的教会现在越来越轻忽，越来越容让这些假教师他们在教会当中散布这些虚假的信息，而且许许多多的信徒已经开始被迷惑，这个非常的可惜，非常的让人难过的。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明的花样翻新的欺骗手段，我们如何能够做到避免上当受骗呢？这就是接下来的第三点，我们要竭力追求至圣的真道。 二十节，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第二次他的呼吁，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犹大语重心长的呼吁：“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并且要在圣灵里祷告。”抵挡迷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真道上扎根，扎根。所以有一句话叫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没有别的诀窍，没有别的出路。那至圣的真道原文就是至圣的信心，就是我们建立信仰，我们的核心还是要回到信心上。信心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我们建立生命的根基就是要我们建立信仰，我们信仰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经常说信耶稣，信耶稣，我们的信仰就是认识耶稣，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神的儿子。那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就是圣经。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在反反复复强调圣经，读经，回到圣经。我们教会不讲别的，只讲圣经。一方面是我们要读圣经，明白圣经，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自己去经历，经历神，经历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学说，或者是一种感觉，而是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神，他是永活的神。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的信仰要真实，要成为我们的实际。那到底什么才是实际？就是自己去经历，不是听别人说，不是去风闻，而是真的眼见，就是自己和神真正的建立起来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我们内心有一个确据的，我们知道耶稣认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真实，也是我个人的，我们真的属主的一个个人的所谓的实际，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犹大他把真正的信徒和假教师区别开来，那些假教师是没有圣灵的，他说你们是有圣灵的，你们要在圣灵里祷告。那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祷告可以说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祷告的重要性。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信仰是离不开祷告的。主耶稣他自己就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常常长时间的祷告，甚至通宵的祷告。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难道有那么多的话要跟父神说吗？要整宿的祷告吗？我们读圣经都应该没有问题，我们信主几年以后，我们都能够按照我们教会我们小组里边的读经的这个顺序来读经。但是在祷告方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更加的花时间，更加的来操练。因为属灵生命是需要成长的，成长是需要我们付代价的，需要我们花时间的。在圣灵里边的祷告不是我们凭着血气在肉体里边的欲望的祷告，而是圣灵带领我们的祷告的。圣经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当中要经历到圣灵的带领，这是我们生命成长不可逾越的一个过程。我们如果没有祷告生活，我们的生命成长很难进步的。一个人的祷告的状态 就是他的属灵生命的直接的体现。一个不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我真的会很担心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他信仰的真实。可能他的圣经也很熟，甚至积极的参加侍奉，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持续的祷告生活，他信仰很难真正的建立起来，也很难真正的成长。所以犹大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圣灵里边祷告。其他的异教也都有祷告的，在机场那个祷告时其实是为穆斯林预备的，穆斯林他们也祷告，佛教徒我看他们也双手合十也祷告的。那么我们基督的门徒，我们的祷告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在罗马书的8: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属基督，基督徒标志是什么？就是圣灵。我们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如果没有基督的灵，虽然我们受洗了，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没有被圣灵重生，这个只能是一个名誉上的基督徒。耶稣说，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有圣灵的人才能在圣灵里祷告。那我今天想多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祷告。祷告不是流于形式的，更不是像念咒一样的。我曾经在以前的教会里边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看到过各种各样的信徒的祷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惊讶，有一个姊妹她的祷告呢，就是很长的时间，她自己可能祷告20分钟不停的，她的祷告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就是给人感觉非常的流畅。有的人就说，哇，这个祷告太厉害了，好会祷告啊。但是呢，后来我就感觉他的祷告是一种单向的，一种就像我只是絮絮叨叨把我所想说的全部说出来，让我感觉就像一个老和尚在念经一样的，就是只是个人我想说什么我就不停地说说出来，一股脑的全部讲出来，也不管到底神什么态度，神有没有听，神有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是和神沟通的，是和神对话的。我们一方面要讲，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倾听，要倾听神对我们讲什么。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不停地一直在说，而是我们一边讲我们的愿望，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痛苦挣扎，同时我们要倾听神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应答。那我举个例子，现在是新年，很多人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过年要回家见父母。假如我可能半年一年没有看到我的父亲了，那我见到他以后，我就开始跟他说话，一直不停地说，说2个小时，我把我想说的都说完了，然后我就说好了，我说完了，扭头我就走了。那这时候我爸爸会怎么想？这个孩子需要看医生了，有毛病了。那两个人交流是互相的，不能我只是我自己在讲，那不是交流。所以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也是我们聆听神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祷告他就能知道他的祷告神是不是垂听了，神是不是应许了？因为他和神有那种美好的关系。我们看到圣经里边那么多 属灵的伟人，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他们那样的一种美好的生命让我们真的很羡慕。有时候我就说句实话，我和大家一样的，有时候我祷告我也不知道神有没有听见，神有没有听，神有没有答应应许，我真的不知道。大家想想，主耶稣跟我们讲过，在我们没有祷告没有开口的时候，神就已经都知道了，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在马太福音的6:8，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知道，那我们还为什么还需要我们祷告呢？其实我们不祷告神也都知道，神比我们甚至更了解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祷告的过程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让神知道什么，而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他的想法。为什么我祷告我没有把握，我不知道神他的意思，他要不要成全我的需要，就是我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到保罗没有到彼得跟神那样的美好的关系。耶稣他说，你们祷告，你们要躲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暗中的父，他说你们暗中的父必然会答应你们。那我们祷告不是把我们的大门关起来，而是把我们的心门关起来，让我们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把外边世界的纷扰隔离开来。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这个不是一个像天像灵恩派那样那种追求神秘，完全不是。我们看圣经里边很多的这些记录，当然我们很惊奇，包括我们最近讲的主日学讲到以利沙很多的神迹，他为什么知道这样做，他为什么知道神必定会成全他的祷告。那我们看使徒行传里边讲到保罗在9:33，他说这里面讲到他遇见一个人名叫这个地方是不是保罗是彼得，在使徒行传9:33，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柱子上躺了8年。那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那个人呢躺了8年就起来了，是不是很像主耶稣让那个38年的瘫痪的人拿褥子离开了，非常的像。为什么彼得他敢这样讲，彼得医治了很多的人，他敢这样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他凭什么知道，就是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刚才我们说的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在使徒行传的13:9，就是在这时候扫罗改名叫保罗了，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这个看他是谁呢，那个人叫以律马巴耶稣，是个行邪术的。那保罗盯着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圣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那个人呢，以律马他的眼睛立刻就昏蒙黑暗。那保罗他为什么敢于这样说，他敢于马上就让这个以律马眼睛昏蒙瞎掉，这些都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和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祷告为什么我们不确定，我们不知道神能不能垂听，能不能答应，就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那有人说了，主耶稣这样应许了呀，他说我们奉他的名祷告，神必定给我们成全。那这个就是不明白主耶稣说的什么是奉他的名。那奉他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耶稣基督他要认可的，他要同意的。 不是我嘴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都要最后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但是是真耶稣基督同意的吗？是我们的主他的心意吗？奉耶稣的名必须是主他认可他背书的，这样的祷告一定会成全。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奉他的名天上的父必定成全。那我回顾我信主十几年，真的是非常惭愧，非常惭愧。我就讲这篇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有什么好的见证能给弟兄姊妹们讲，让弟兄姊妹看到我们属耶稣的人，我们也能够经历圣灵带领我们的祷告。真的，我想了半天，我也想不出什么来。但是呢，后来我忽然想到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如果我讲这个见证让我有骄傲，求主赦免我。就是我在读神学以后，在一个教会实习的时候，有一次开同工会，牧师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匆的赶紧离开了。他告诉我们，让我们大家为一个姊妹祷告。那个姊妹是在医院躺了7年的一个植物人，她被车祸被撞得非常的厉害。那我也曾经去探访过。那留下一群执事们就祷告，那我是最后祷告的，我就听大家如何来祷告。那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居然7-8位执事他们祷告都一样，都是为这个姊妹能够安然的回天家祷告。在他们看来，这个是目前对这个家庭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她已经躺了7年了，给她的丈夫给孩子们可能都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这个感情上的，都有很大的沉重的负担。那因为我去探访过这个姊妹，元秋姊妹跟我一起去的，她应该能作证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就有感动，我就问她，我为她祷告以后，我就问她，我说姊妹，你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吗？你相信耶稣吗？如果你相信，你就把左手，因为他右手不能动，我就说你把左手抬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就看到他的手就很明显的看到抬起来，对他来说已经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了。当时有一个另外一个姊妹跟他已经很多年一直在医院里边照顾他的人就非常的激动，很吃惊，他说呀，非常感谢主，你们能来然后能够问他，他说我已经7年了，就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信。所以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姊妹对她的丈夫意味着什么，对她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听到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就流泪。我最后祷告我就说，主，你怜悯这个孩子，也怜悯这个家，你知道她的丈夫宁可要一个躺在医院的妻子，也不愿意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赚钱。虽然这个母亲躺在医院里不能做家务，但她的孩子们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就有盼望。我那天泪流了很多很多，我整个湿了一大片，我就一直在那祷告。我也不知道那些执事们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感谢主，后来这个姊妹真的挺过来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活着，因为好多年都没有联系了。但是这次祷告，我就因为我回想我这么多年，就是这次祷告是让我真正的体验到圣灵的同在。就是我们真正的祷告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不是从我们眼睛看到的，哦，这个姊妹回天家对她丈夫对她孩子都是一件好事情，而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主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重要的祷告不是我们所要的神为我们成全了，而是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经历到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经历到神的同在以后，我们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信心增强，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人，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 我们教会每周有两次祷告会，周三晚上和周日的早晨，真是非常宝贵的时间。我也经历很多教会，很少像我们教会这么多的祷告会，而且我也很感恩我们教会祷告会的参加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周三有时候到30多人，我们周日早上有时候也到20人，非常感恩，这是我们教会蒙恩的地方。同时我也想呼吁那些不太参加祷告会的人，那些弟兄姊妹，我们也来祷告，像大卫在诗篇里边讲的，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信主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我们来教会来敬拜，然后回到世界上还像世人一样生活、工作、挣钱、去旅游，这些都很美好。但是我们信的主跟你真的有这种生命的连接吗？你生命当中有没有真的经历到他的带领？如果没有，真的就求我们继续来仰望主，就是我们最后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每个人得救，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都不可能认识主，也不可能相信的。犹大在最后21节他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怜悯，我们都是软弱的，包括牧师。前段时间高牧师分享，师母回国，暂时失忆，高牧师经历了这些挣扎，我真的感同身受的，我觉得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都是蒙神恩典的人，我们也都有自己的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在祷告当中纪念牧者，因为牧者也是人，而且也有他的软弱，我们都需要仰望我们的主，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从我们信主那一刻，直到我们回天家见主的面，可以说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我们主的怜悯。所以他说，我们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直到永生。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个保守是看管、看守、关押，就像把犯人关押在牢房里一样。犹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像把我们自己关在牢房一样，把我们牢牢地关在神的爱里边。这个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的，靠我们的意志力的，是也要仰望我们主的怜悯。我们能够守住吗？我们的信仰面对这样一个世代，这么多的危险，如果我们谁说我可以，我喊出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口号，那就说明他真的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神。所以犹大他是认识神的，他也知道我们，他说我们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直到永远，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不能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牢牢地抓住我们的神，这是我们能够依靠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摩西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是被神怜悯的人，也是蒙神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要仰望基督的恩典，也要抓住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应许。耶稣说，当我们按照他的大使命去做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这样说，像保罗说的，我相信主怎么说他必怎么做。我们主他是这样说的，必与我们同在，那就一定会与我们同在。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主耶稣的同在呢？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祷告，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对空气说话，祷告半天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祷告神有没有听啊，他的什么意思啊，他要不要为我去做。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内心的这种挣扎。当我们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是值得我们托付的。保罗他说，我也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也知道他必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就是将我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必定能够保守我们。关于我们得救到底难不难，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五点，大家觉得难吗？牢记耶稣使徒的教训，谨防末世引诱的危险，竭力追求至圣真道，在圣灵里祷告，这些难不难呢？其实我们看每一条都不容易，但是还是回到最后，我们这些都是需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当我们把这一些我们应该做的，能够把我们带到永生永恒国度里边的这些我们需要持守的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必定保守我们，能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那圣经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在马太福音19章26节讲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年轻人，他后来忧忧愁愁地走了。后来门徒就问耶稣说，谁能得救？到底谁能得救啊？这样一个守律法的追求敬虔生命的人他都离开了。后来接着耶稣看着这些门徒就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希望我们记住这句话，当我们要想依靠我们的时候，我们肯定不行不能，这几条我们都做不到。但是呢，当我们愿意依靠神的时候，耶稣的说的应许，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管多么的不配，多么的有限，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无限的，他能超越我们人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最后一定要我们记得，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记住这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抓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仰望他的怜悯，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源，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你借着使徒犹大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让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让我们要牢记使徒的教训，让我们警惕我们自己，为自己守望，也为弟兄姊妹们守望，让我们一同的被你的爱来包裹，让我们保守我们自己，看守住我们的生命，永远在你的爱中，让我们不离开，让我们一同来行走，将来我们手牵手肩并肩的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同